常念弥陀增智慧，勤修道业正菩提。这里是广陵极乐寺极乐佛音广播。
至于断欲一事，当以为治病第一药法，无论内症外症，并未十分复原，万不可沾染房事，一染房事，小病成大，大病或致力死，或不济死，以中必死之因，欲其不死，亦甚难甚难，纵令不死，或成资弱废人，绝难保其康健，不知自己不善摄养，反说医生无真本事，种种灾病总由宿业深，而现行不仅所致。人生欲得无病健康，必须极力节欲，欲事一多，则种种毛病皆悉发生。世人以行欲为乐，不知乐只一弹之情，苦遍一生长应也。汝宜悉心念佛，并念观音，将己妻妾作道友想，相敬如宾，不识其欲念，如是久久，则诸病悉可痊愈矣。若病已痊愈，犹不可即行房事，须大强健后为祭祀故，偶一行之，则必能生育，且而旁后聪明，无诸疾病，此系先天之培植也。若不知此意，则自己妻妾并所生儿女，均无强健无病之幸福矣。此语亦宜与之妻妾说之，以求诸疾者，至于念佛，乃求诸佛，即不节欲，佛也不易保佑；即肯节欲，在家至诚念佛，定归会诸病不生，汝亲诸子全，半身不随，恐一是贪色所致，邪色不可贪，即夫妇同居亦不可贪，贪则一样送命治病。彼既发心欲皈依，当至诚念南无阿弥陀佛及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，心中一心杂念，概不令起，改过迁善，并戒杀吃素，必须永断房事，非病体复原年余，万万不可与女人相亲，否则万难好矣。又当令彼女人及其儿女，亦当为彼念佛，即念观音，果真至诚，当可速愈。今为彼取法名为慧脱，为以智慧脱除从前种种恶习，更以念佛求生西方，永脱生死轮回之苦，常享真常无漏之乐，则是因此恶疾得大利益，并及其妻与其儿女同皆由此脱苦得乐，则为大幸。所言之病，系房事过度，犹不知断欲，故医药无效，当从此断欲，与父各宿，即日间相见，彼此均无作夫妻相，当作兄妹相，或作客眷相，不使欲念稍萌。若偶起欲念，即想毒蛇吞己难根，则欲心直下消灭矣。十分复原后，尚当多养若干日，以后犹当有节，不可常行房事，则可望康寿矣。不到十分复原以后，绝不可为病已大好，不妨同房。倘或如此， 厥难忘号，此语当与父说明，系为欲病，非永远断欲，故宜彼此相互戒续，无令或有不能忍处，则可速愈矣。惠佐之死，乃其父母祖母所致，其家生此聪颖之子，不告以保身寡欲之道，乃早未娶妻，又不说节欲之意，纵欲之祸，彼二青年只知求乐，不知速死，即已经得病，尚不令其妻归宁，以致年逾大病，以至于死，将死见其妻，尚动念，故遥指以服欲心耳。天下此种事多极，姑诉二世，一弟子家贫，其父早死，学生意，资质醇厚，十五六即娶妻，人已受伤，先在绸缎店司帐，其友人令住普陀法语寺养数月，以强健，其母与介绍人吵闹，恐其出家，完比店中老板，即比岳父来教回，光与人来说，回去则可，当令其妻常住娘家，非大富源，不可相见。此种人通最不知事物者，通不宜光说，乃在殿中司帐，光往上海，至其殿中，见其面色光润，知尚能尊节，后光回山至宁，见面色大变，问汝回去过，言到家只住四天，已于未回去之相，天渊悬殊，后竟死亡。此子文字尚通顺，若非其母应作主宰，当不至早夭。又依皈依弟子之子，其岳父亦皈依，其人颇聪明，英文很好，已不知节欲，得病要住杭州西湖，允我一到西湖，并当好一半。其父母不知事，不敢见妻，不许去，又要去医院，因送医院，上令妻常去看，竟死于医院。其岳父与光说，光说汝等是痴人，以致彼欲不死，而必令其死，昔彼不明说，不敢见妻，见即动念失惊，惠佐至死，见妻遥指，汝任作验，倘非真情，乃至欲念耳。至于死时，得大家助念之力，自己向有信心，故至死后，相变光润，乃知佛力、法力、众生心力，均不可思议。众生心力不成佛力、法力，不得发现；由成佛力、法力，得以发现，故有此现象也。后世弟子愈聪明，则愈心愈重，情窦未开，不可告；情窦已开，不为说保身寡欲之道，或至手淫邪淫，即以取妄身寻欲，君所难免。男子则父与师当未说，女子则母当未说。使惠佐之妻知此意，何至一病近年而死？古者国家尚以令人节欲为令，今则病将死，尚不令其分隔，此所以冤枉死亡之青年不知其数，而亦归于命，命其令彼贪色无厌乎？惠佐之死系冤枉，惠佐之生息乃是侥幸，若无人助念，则由淫欲而死，纵不堕三恶道，难免不堕女身及娼妓身耳。由大家助念，成佛慈力，得此结果。此子之事不必发表，如欲发表，须依光说保身节欲之意，合而言之，则余为父母者及诸青年有所感发，亦显佛力、法力、众生心力， 三皆不可思议，所要减之遗嘱，在于保身，汝之一身，关系全家，汝父已往国外去，汝家内尚有母亲、二弟、小妹，皆依靠汝，汝若不知慎重守身，则全家危矣。论汝性格，亦断不至淫荡，然于夫妇之际，亦当有节，不可任意贪快乐。于寿康保健之忌讳，当详审记忆，亦令施招享乐，庶可其美偕老，同得寿康。彼世之青年双居，与娶未久而妻亡者，十有八九，皆由不自慎重，以送命耳。其一一皆属生来本命如是耶？罗继同与某商人及某商之子，使彼祥悦，寿康保健，以熟知忌讳，岂有祭死之事乎？光是以民彼无知，特及此书，恐汝以为我必不至犯邪淫，何必看此，则成大错。同治皇帝亦因病未复原而行房事已死，此事实为守身舒适之要道。古者皇帝上令求人以木铎悬于道路而报告之，则今父母亦不与儿女说，待其犯忌讳而死，则止之叫好，岂不大可哀哉？我以汝父有深交，汝母与汝夫妇又皈依，直将汝夫妇作儿女看，故有此啰嗦也。其余善知识，断断不言此事，不知汝以光言为是与否也。今人多生肺病，光颇以不以为然，后世人业重，情窦早开，十一二岁便有欲念，欲念既起，无法制止，又不知保身之意，遂用手淫，如草木方生芽，而既去其甲，必至干枯。聪明弟子，有此送命者，不知凡己，既不至死，而身体孱弱，无所成力，即长而娶妻，父母师长，绝不与说保身节欲之道，故多半病死，皆是由手淫及贪房事所致。故孔子答孟武伯问孝曰：父母为其疾之忧，乃令戒房事，不戒房事，则百病丛生，能戒房事，则病少多矣。孟子曰：养心者，莫善于寡欲，其为人也寡欲，虽有不存焉者寡矣，其为人也多欲，虽有存焉者寡矣。古人重民生，礼乐令，仲春先雷三日，求人以木铎悬于道路曰：雷将发生，其有不戒其容止者，生子不备，必有凶灾，此国家政令也。今则父母师长绝不与儿女谈及此事，及至得病，医生亦不令戒房事，盖不以人命为重，而疾病日重，而屡为医疗也。医如是用心，其罪服于劫道劫财之强盗矣。汝之病无论是因何而起，均以永断房事为速愈之策，待大复原后，或年行一次，季行一次，以期不失承先启后之道，且不可常行，则生儿女体质强健，性情慈善，寿命长久，其为荣也大矣。光宇来师寿康保健一本，其文理均可依从，为所戒日期与小神通异列，似乎不当，盖以鬼神大者则当敬，小者或至有因此招祸之事，且勿妄意为幸，以此自立， 亦以此利他，由是自修净业生西方，若操左卷而取故物矣。女人亦然，欲节欲者，必先与父说其所以，当不至或有挚爱。是有青年丧夫，其原因多半是不善节欲所致，其余守空房而寡居，何若同节欲，而其眉偕老之为欲也。然此对女人说，男子亦当知，与女人有性命相关之境界，则为利则互益之德配矣。光与多啰嗦，所谓只因悲心切，或致人厌闻，汝夫肺病而死，又复失明，恐系病中不肯断房事所致。无论何病，均以断房事为根本治法，否则神医亦难奏效。汝既行医，当以病未十分复原，万不可行房事，为第一切要之极重事。肺病以养静，尤以常念观世音圣号，便能速愈。汝夫夜医而病中不以念佛为事，亦泛泛悠悠之人，无真实信心，故至一家数口，非汝无可为生矣。彼盖未遇真知念佛法门之人，故一心参禅，设一心念佛，或不至肺病不愈，而又失明也。其填空之旨，不可弃，乃礼观音求子书及求子三要，亦与青年人大有关系之文。无论老少，均不可不知，否则不知节欲而妄生子，子尚未生，父已先死，或母因房事过多而成牢记者，不知凡己。徒有生颇聪明，今之聪明子弟多犯手淫之病，令看寿康宝鉴及了凡四训，数不至致成残疾及短命而死之苦祸。昔圣王设官布告，今则父母师友盖不说及此事，亦大家恶业之所感也。更有愚人儿子有病，既未娶妻，亦欲病好，实则令其速死耳，可不哀哉？湖南一人两个儿子都由此死，第三子有病尚欲如此，亦有贺之随之，盖此前生诱人也由而死之果报。一个死尚不悟，两个死了又不悟，若非有人贺，则绝门矣。愚人之心何竟如此？非怨鬼使他，必不如是之愚也。其会察是性，汝行医切不可学今之头痛医头，脚痛医脚之庸医。无论男女，均令彼断房事，直至大复原后，尚需过月余，方可一行，否则纵令不死，也成残废无用之人。除闺女寡妇不可说，余句未说，且勿以为隘口。求子者，须另断房事半年，以培足先天，待复天魁境后，其夜天气清明，日极无凶，一行即可受孕，从此永断房事。生子决定体格强健，心识聪敏，性格贤善，又令夫妇常念观音圣号，决定可得福德智慧华国宜家之儿女。今之医生只知医病，病之大忌就是房事，盖不肯说，不知由此死了多少青年男女。此虽不知医生医死，然不为说病忌而死，亦不能不负误人性命之罪。若无论什么病，均另断房事，则是与人强健长寿安乐，其功德大矣。 在劝人吃素、念佛、念观音，尚能令人了生脱死、超凡入圣，则是义也，而近乎道矣。较比只医病者，功德更大多多矣。不可露以一居士，蒙三宝加倍，不药而愈，数月之痼疾，以久病尚未复原，既犯房事，随至损命，光念世人未知忌讳，故至死亡者不知几何，随发心印此，以整青年于无形之中，治治于未乱，保邦于未危，使此居士知此，断不至得此结果。其人尚诚实好义，非下流派，悉不知其忌讳，以致送命，而以至诚助夫病愈之贤切，竟成杀夫之恶妇，皆其平日昧于夫妇房事之道，有以治之。阁下行医，亦以其忌讳为主，彼一切人不至误送性命，其功德比用药治病之功当更广大。一弟子罗继通，四川人，年46岁，业船商于上海，其性情颇忠厚，深信佛法，与关炯之等合办敬业社。民国12、13年，常欲来山皈依，以事迹未果。14年，病膨胀数月，事极危险，中医西医均无效，至8月14日，清理药障，为数甚巨，随生气曰：我从此纵死，亦不再吃药矣。其妾乃至于佛前恳祷，愿终身吃素念佛，以起夫欲。即日下午病转机，大泻于水，不药而愈，光于8月底来深，遇太平寺。9月初2日往敬业社，会关炯之，继同在焉。虽身体尚未大健，而气色纯净光滑，无与等者，见光喜曰：师父来矣，当再身皈依，不须上山也。则于初8与其妾至太平寺，同受三皈五戒，又请程雪楼、关炯之、丁桂桥、欧阳石之、于世莲、任心白等诸居士陪光吃饭。初时又请光至其家吃饭，且曰：师父即弟子等之父母，弟子等即师父之儿女也。光曰：父母为其疾之忧，汝病虽好，尚未复原，当慎重。昔未明言所慎重者，为房事也。至月近日，于功德林开监狱感化会，彼亦在会，众散矣，有10余人留以吃饭。彼使来，与司帐者交代数语而去，其儿貌直同死人。光知其犯房事所致，且无当时，只说父母为其疾之忧，未曾说其所然者，以致父边于危也。欲修书切记，以冗繁未过。9月初6日至山，既寄于信，疾沉厉害，然已无可救药，不数日即死。此时关炯之邀诸居士皆来念佛，其得往生西方与否，未可知，当不至堕落耳。夫已数月大病，由三宝加倍，不药而愈。10余日间，气色光滑，远胜常人，犹不知慎重，误犯房事而死。不但自戕其生，其辜负三宝之慈恩也甚矣。光闻父心为之痛，念视之不知忌讳，冒昧从事，以致损命者，其多无数。若不设法欲为防护，殊施如来慈悲救苦之道，你取不可露而增定之。排印广布，以期举世贤之忌讳，不至误送性命。
也不要要求我一天要怎么这样，不要要求太强求太多呢，这个躁妄心里边又夹杂了一些急躁的心态了，这个心不平衡了，很平和，勉勉勉勉念下去，行走坐卧都可以念了，在家里哪怕淘米洗菜打扫卫生都可以念的，这是念佛的，不限制任何场合的。
就是我们在念佛的时候，有时候念的时间长了就坐不住了，怎么办？
好，念佛的时候坐不住了。
有时候念的时间长了坐不住了，有时候姿势也不好，不好的了。
你这个坐不住的就是只在静坐打坐的时候，是这个意思啊？
那你能看看？
这个事情好难说。这个念佛法门啊，我上午跟大家说，这个法门呢是很方便，入手自然，入手方便，在行住坐卧上面都可以念啊，不是这个，不是单单的呀，只为这个要静坐啊，或者是怎么样？行就是指走动的时候。走动的时候念那个四字啊，念六字啊，站着在一个地方也能念，坐在一个地方都可以念，你要坐的时候呢时间长呢，肯定是啊，这个有时间他这个腿啊腰啊胸不舒服还可以起来活动啊，转了经行啊，就是转着念，
老念，
老念，或者是拜佛都可以念，坐累了，这个没问题的，在念佛这一方面啊，非常的这个宽敞，非常宽松啊，因为每一年啊，在这个经济念佛期啊，这上面跟这个开示上面都有。就至于这个念佛的方法，还有呢，有些人念佛啊，他这个对于这个修行方面呢，可能有一些地方呢还是不太明了。比如说啊，有的人这个在念佛堂里念佛，在这个佛堂里念佛啊，他就出来啊，到一些这个不干净的地方啊，或者是到哪个地方都不敢念。这个问题呢，这个修行怎么能达到不间断？不管是念佛也罢，在佛法讲的是不间断，对间断了这一段时间又没有做功德，又没有修行了，是吧？就在心理上呢，就是一个小障碍。所以这个念佛在念佛堂里念，出来做其他的工作也能念。
这个是什么嘛？
睡的时候。我们说叫吉祥卧，晚上
这个是什么？
用心来念，不要念出声。在印度大师开示上面也有啊，不要念出声。为什么不要念出声呢？念出声呢就显得有点不恭敬。这个睡啊就要用心来念，就跟我们静坐的时候，睡也要这么念，念着念着就睡着了，这样最好。对的，睡的时候怎么念？包括呢，就是上厕所，也能念
啊，也能念，
也能念，不是不能念。这个上厕所要用心念，也不要念出声，念出声呢也不恭敬所以至于这件事情呢，有很多人呢就是搞不通啊，这个上厕所念佛啊不恭敬，心清净就是恭敬。只要你有一种恭敬心，用心来念，不要念出声。你要是在厕所里要念出声，有意念出声，你说我，心清净，这个是说不清楚的。因为凡夫嘛，这个心有一份恭敬，你不要念出声，在心里静静念，这就叫恭敬心。你要有意念出声，你说我心清净，这就说不通。为什么讲呢？凡夫心啊，清净的时候不是太多的。只有认真的念佛的时候，你才心才真正的清净，甚至你不用心啊，这个还不一定清净。所以呢，这个 要生出一种两恭敬的心态啊。你这个上次所有往上也去，这个佛光普照啊，哎，哪个地方它也是照人啊。佛光佛祖的这个慈悲心，它没有任何分别。哎，你天安门广场他也去照，哎，老百姓的地方他也要照，哎，哪个地方也要照，包括厕所里他也照。所以呢，我们修行呢不间断，所以呢，这个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念，哎，但是呢，方式方法有所区别呀，哎，在这个外向上区别，在我们内向呢还是用心来念，念出声也是用心念，不念出声也还是用心。哎，所以就在一念心中用功夫啊，用功要在一念心上去用。哎，等于做的时候，比如说练累了，哎，可起来精行啊，那，慢慢活动，但是呢，还是一样的念啊，可以礼拜啊，拜佛，拜的也可以念啊。哎，所以这个修行方法呢就是这样。也历代祖师的立功课啊，由这个唱人啊，有念的，有各种方法，唱也罢，念也罢，他是这个一个方向，就是什么呢？让你把这个烦恼啊能断掉，杂念断掉。所以啊，唱啊，念啊，磕头啊，礼拜啊，都是静这个心啊，啊，心静就把这个烦恼啊、妄想啊、杂念呢、啊，啊，去除了。这就是我们达到目的了。所以修行啊，在这个不拘这个方法，只要呢把这个心啊啊能修得清净了，这就是你这个用功啊用上去了啊。所以啊，坐累呢就可以这个活动活动，精行念佛。这个拜佛拜累呢，可以坐下来静坐一会儿，身心啊都得到休息了啊，很自在。哎，所以呢，自己掌握，你平时在家里修行啊，自己掌握，自己来调和，哎，把这个境界调和。修行的目的就是要自在啊，啊，身心清净的才能自在，所以自己掌握，自己调和就行。哎，这么样去做就行了。
他们有的是用的十念法，不懂什么方法。讲这是参学，不我讲心静下来，是不是？这念佛是不是可以这样？参学是应该是不错的，但是老子的念佛那个念佛是不是太有什么感觉？
我们的参学必须要小念，要有目的。你像过去人参学，那时候非常实行素质，那个和现在不一样。现在什么交通工具都有，过去都是要步行啊，那步行超四大名山啊，他干什么呢？不是单单一拜佛为主，就是要寻找道理啊，请这个大德啊、修行人过来给他指明路啊。佛啊，礼佛啊是另外一回事，关键是找道理，寻找道理啊，参学。所以这个参学呢，必须参学。找到了道路之后呢，必须要认真的用功，认真的用功啊，修行。这个丝毫不能懈怠。为什么讲呢？我们这个人生啊，几十年的光阴，转眼又过去了。所以呢，这个参学呢，这件事情是太重要了。刚才你讲的这个实验法，我不知道是用哪一种实验法。实验法有一种这个叫。是口气的这个念法，这种念法呢，这个印光大师啊，我们的祖师印光大师啊，开始上都有。 这种念法呢，会一对。这针对什么样的人呢？针对这个上班，时间不够用，每一天呢，早晨啊，这个晚上抽一点时间，就吸口气，一口气啊，深吸口气，也是，深吸口气，这个也不是常用，就是说，在这一口气一念这个诗句，记忆犹新，就把这诗句播放念到心上去。但是呢，常用呢不行，常用呢，印光大师开始上常用的这个思念法，这个思念法就是说，这个呼吸呢，它是很自然的，常用可以，它不会伤气，不伤身体。就这个这诗句佛号分为三口气、四口气都可以，但是呢，不能乱，在这个诗句佛号必须要记得清清楚楚，这叫十念记数法，记数，就是在这个你这个心比较散乱的时候啊，你用这种方法，念一句记一说，念到十句反过来再念，念到十句反过来再念。这个呼吸呢，不是说一口气要念那么多，你要这样用吧就不行，会分三口气四口气都可以，这样呢就比较轻松，但是呢记说呢它记得比较清楚一些，这样呢容易这个能对治妄念，这就叫十念法。所以你们有时间呢可以看一看这个印光大师的这个文钞啊。印光大师的文钞呢，他就是针对居士方面特别多，太多，这是比较实用。他这是什么情况下出的文钞呢？就是你比如说你的居士啊，我哪个地方不懂了，写一封信，请教印光大师开示，什么什么事情。英国大师再给你回信，它都属于这一类的文钞，它这就是针对某一个人怎么修行啊。实际呢，一个人的病也是大家的病啊，所以一个人请开示呢，大家受益啊。英国大师这个开示属于符合大众的，特别符合我们现在的呀、这个病毒的呀。所以呢，以后呢，可以啊，经常看一看。金马老祖的这个文钞啊，他讲的特别清晰啊，特别对我们现在的修行人这个道路啊，指的非常明朗。所以这个思念法呢，你最好呢用印光大师教你这种思念
修明法。
这是比较
稳妥
稳妥一些，你不伤身体，它这个效果又很。这个不能偏左，不能偏右。这法师讲经，这是什么呢？取长补短呢、不管他是哪一个法师，我们呢都可以看一看。这个看的目的呢，就是刚才我说的，就是我们要明理啊，明的道理。修行你这个道理不明啊，就跟我们走路啊，你到底往哪里去呢，就是方向不明，这个道理就是方向。在这个解脱大道上面，越明白的越好，我们大胆的去走。所以呢，不管哪一位法师讲，我们都要有一个恭敬心去接受。这个法师所讲的经典，不管他是谁，我们要对照佛祖的，他符合佛祖的，我就认真的接受，恭敬的顺从。不管哪一位法师。话又说回来了， 你如果讲与佛祖所说的法，要是不是顺章顺理的，我们可以放在一边。哎，这就叫取长而不短。就跟我们平时啊，这个接人待物啊，也是这样。修行参学怎么样参呢？清净善知识啊，你不能偏执啊。什么人你都不看了，什么经也不看了，那也不行。经典都是叫明理的，这个法师讲经都是指明路的。你不要偏执啊，你太偏寒了吧，又叫执着了。不能太执着。修行呢要活跃一些，什么活跃呢？广泛的接受佛法。今天我这个生活道路上出现这种事情，哎，把这个法拿出来定制。明天我们生活道路说不定又出现这种事情，我们拿这个法拿出来定制。这八万四千法门，这就是说，种种跟我们平时这个日常生活呀，哎，这个有点感冒病了，我们用感冒的药来对。哎，就是什么发烧的，用发烧的药来对治。这个法门呢也是这样，就是针对我们凡夫的各种病啊不一样的病来对治的。所以我们不要太执着，你太过分执着。这就是佛祖所说的用法，你这个法门用好了也不是法啊，死板也不行啊。佛祖的三藏十二部法这么多，你也不能说我都学，我们进行术学也学不完。为什么学不完？我们的智慧能量是有限的呀。佛祖是大智慧海流露出来的，哎，所以你学不完呢。所以呢，我们学法学针对我们毛病的法，这就行。
原来呢，这时候我们姊妹三个学佛呢，都是团结，非常好。现在姊妹呢，就是基本上不来我看，大多不这么和我，也不来。
学佛有分歧了，
是吧？以前我们姊妹三个是好的不得了，所以说是
说不行，还得要好。
就是
这个学佛学的，这就是心理上的障碍了。
就是
你自然有分歧，这就是矛盾。矛盾这心里就是你对他有意见，他对你有意见了，这就是不痛快。这叫障碍了，这还得要叫他痛快。
所以这个事情呢，我想请师父帮忙。像我姐姐呢，她就说的是我这认定就是净空老法师，其他的底片我一概不念。他所以把我给他的底片是全部理得干干净净的，全部还给了我，这个我都不看，全部不看。
这个也是。
而是像这样的情况呢，就是不是我姐姐一个人，整个厂子。
这就是也是在由自己给自己设了障碍，这样他自己又执着了自己了，太执着了。咱们作为佛教徒，在家居住这三宝弟子要普通供养，普通供养，信佛是一个方向，是佛祖的法。我们所有的出家人都是带佛祖的宣法呀，他不是他个人要搞什么名堂，没有这个说法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家居住不能执着，因为执着了吧，这是自己心理上的障碍。你说你往生这一生就是很困难，你心里要有障碍了，往哪里往生呢？所以这个是一个障碍，他不知不觉就种下了一个障碍的根儿了。这个是很危险的呀。所以我们要懂我们三宝弟子，要普通供养，普通供敬三宝弟子。所以这个我经常就给这些居士受三皈依的时候，受五戒的时候，我就跟他们讲，你今天我给你皈依，并不是说你就是拜我一个人为师父，不是这个道理。三宝的弟子但是呢，我们在学法的这个过程当中，这不是说什么就听什么，不是这样，必须得有个分别。分别在哪里呢？我刚才说与佛祖所说相应，这就是法，可以采取吸收进来。与佛祖所说的法呢不相应，可以放在一边去你就是 和我再亲再近再好，与我这个修行道路上与佛祖所说的法不相同不符合，那么这个就不能说以人情关系来接受，这不是这样。所以呢，这个我们三宝的弟子啊，把这个心里的结啊给打开啊，啊，这是障碍啊，所以修行呢，要开阔一些啊，不要这样。当初你看，因为你讲这件事情，我又想起来一件事情。在零几年，我在这个天津，那居士要钱去讲，跟他们讲一个开始，02年那回事，他们就提到去游一光居士，这也是修行啊，相似你讲的这种障碍，任何时候也不理不睬，自己就是。有个十几个人吧，一个小佛堂，家庭佛堂，在这个念佛。他也就是说，他不但不理不睬，他还要宣布口号来。现在这个天下没有好寺庙，没有好寺庙。这话不能说，你说这么大的佛教徒，你不能这样说，这么说我们造口业了。你不要说出来，念头都不能这样想。怎么会有这种念头呢？这个修行，你又不能在表面上去取相，一相取都不行。他的心理状况你是不了解的，因为你是凡夫嘛，你怎么能知道他心里的活动情况呢？所以不能用这种结论，用这种结论，这我们是犯大错误。但是天下没有好师傅，没有好道场，他都不能说了，念都不能动。他结果留一帮人在家修行。我们就是专修净土，锻炼阿弥陀佛，求生西方。这个口号是对，但是你这个中间的这个理念啊，错误的多呀。见到师傅就不由而。自然而然的就生出一种这种的嗔恨心来了，好像有抽气的样子，这种心态太危险，危险太厉害了，所以他这就是这种走偏了。他那个这个修行的方向呢，也是偏差很大。他们呢都带领居士说我们要什么。在修行的时候要发出一种什么很真切的心，怎么样呢？念佛之前大家就进来，他不是说高高兴兴的唱成赞佛记啦，或者是唱个赞啦，或者念佛啦，他不是这样。他什么不念佛的时候呢，都是放声大哭，大哭都是这样，这种修行方法这就叫自创法。修行过悲，悲于过量，你最后呢住悲魔啊！喜的过量，你最后生于狂态，都会生毛病的。所以呢，这都不是正道啊！我们师父慈悲心呢，慈悲心和你那个都做那种常住悲相那是不一样的。所以你尽管你说你念佛说往生净土，恐怕最后那个路都是不对的。这是叫错路修行吧，所以不能执着。所以呢，大家呢，我们作为三宝弟子，在于这个师父上面，我们呢不要犹豫，一向去取，不要分别。但是在法上面，这是能用的，我们采取；不能用，先放在一边。这样，但是呢，不要产生嗔恨心。对出家的师父，我们都是平等的，有恭敬的心。这样咱们修行了又不造罪过，这有多好呢？本身呢，我上午说我们待业往生，往往人呢他是不知不觉呀就造了业了，你看很正常的事情。不知不觉就造了业了。在我们的心里就有这种暗暗的念头，认为现在哪里没有好师傅了，或者没有好道场，这个都不能有这么认为。 真不要讲，好的道场多的是，好的师傅也到处都是，可是我们没缘见到我们的，正常的话，所以呢，我们在内心里面决定不能从那种内部念头，只能说自生惭愧心，我现在福报不够，缘分不够，我修行的不到位，没遇到好师傅，是这样，哪一个师傅我们所见到都有恭敬，恭敬就是你的福德，有福有德都有。所以修行呢，这就是消业障的法门呢。没有福没有德，你业障怎么消呢？所以呢，这个如果生恭敬心啊，一切法在恭敬中求啊。没有恭敬心，你这个法产生不了啊。我们心里就哪有法呢？所以呢，要生恭敬心，见到师父，不管他是哪里的师父，不要，所以第一面都不要这样想，我们恭敬合掌。念一声阿弥陀佛都行，所以见到师父有恭敬，所以在法上面我们采取就应激啊，根据我们的情况接受这个法，或者是呢他讲的如果是有偏差，因为师父也都是凡夫啊，他不可能讲的这么圆满啊，有偏差的，有我对我们路呢我们就用，不对路呢我们就乐一遍。要学什么呢？要学这个弥勒佛啊，弥勒菩萨呀、背个大布袋，好的也往里一捡，赖的也往里一捡，但是呢到用的时候，哦，这个不行呢我就不用，这个好呢拿出来用，就是这样的。所以呢我们要学这种的度量，这种气量，要这样去做。
释迦牟尼佛悲不空中生的根基是在八万四千法门，那么这个八万四千法门哪一个最殊胜？
这个八万四千法门啊，定了根基，这就是我们最殊胜的法门。
对，
定了根基，因为八万四千法，为什么要出现这个八万四千法？就是我们这个人呐、有八万四千种的这个心性，
对，
八万四千种的毛病，
对，
也就是说八万四千种的根基。过去佛祖在世啊，有很多的弟子，你们看过那个公案？请问师傅，我这件事情什么时候怎么做法不懂？他两句一点，马上开朗了。
对，
或者是正出国的、正二国的，或者当下正罗汉国的都有，这就叫应机斗调。
对，
这个根基啊，对症了、就是治病的。你看那个中草药啊，都是些草，看都不贵重，但是呢，它能治大病，怎么对症了？这个法门也是这样。没有哪一件是好，哪一件是不好。对症了，对什么症呢？正对你的心根，对上你能用能成佛了，这就行。所以呢，这个法门就是这样。所以呢，这个法万四千法门，这是当初佛祖在世啊，他就是分别啊对待了这个各种不同根性的众生所说。就是这样，所以呢，我们呢，在任何一个时候呢，不能呢，以这个谤佛谤法的这种态度，对不对？因为都是佛祖说说的法，你说这个不好，那个不好，所以呢，这个是犯口业呀、不能这样说。所以呢，你只能说，我喜欢念佛，我就说是禅宗不好。我喜欢禅宗，我又说密宗不好；我喜欢密宗，说念佛不好，不是这样。哪一法都很好，就是应机啊，应根基就好。那印光老法师啊，印光祖师傅这个门窗上开始，大家经常看了就明了了。老法师呢，他对于禅啊、静啊。律啊密啊无不通达，那都是很通的。 开始当中，你们看他狂妄过没有呢？没有。哎，我很惭愧啊，我这个人没智慧啊，我就适合念佛。哎，他就是经常就说这句话，我很惭愧啊，我，哎，意思我的根基也不行，智慧也不行，我就适合念佛。啊，就是念老老实实的念一句佛号。我在这一生我没有什么要求，能求生净土啊，这就是我的心愿。大家想一想，很简单，很轻松，能求生净土。求生净土干什么呢？做佛了。人那还有别的心愿吗？我们学佛就是要做佛啊，最后成佛了，我们还不满足吗？所以这个念佛这一法呢，它就是什么呢？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讲呢，就是呢，祖师所说呢，三根普被呀、啊，三根普被呀、啊。啊，菩就是菩萨，不管你是上层的、中层的、下层的，哎，上层根基人、大智慧人，就是打个比方说，你是观世音菩萨的应化身、文殊菩萨的应化身，哎，你念阿弥陀佛，嗯，他这不取你的材料啊，这一生了生死了。中下层根基的人念佛。也照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下下层根基的人，就是说这个在经书上大家看到这个经常也提到啊，就是一生啊没有做过善事的，嗯，他最临命终的时候啊，他能想到念佛，或者是遇到善知识在给他开示，嗯，因为他这种人啊，他这个到临命中他是痛苦交加呀、啊，啊，非常痛苦，想死啊死不掉，想活呀很难活，很痛苦、啊。哎，碰到善知识跟他说：“你好好念佛，念佛一个消业障，去除痛苦，最后呢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。”哎，他这个善根当时开了，身心不移了，专心念佛，最后怎么样呢？往生。往生这就是脱离了六道了啊，成佛了。所以呢，这个一句佛号呢是三根普被啊，三等根基的人都可以啊用这种法，所以不取材料啊，就是拿我们现在话讲，你就是博士、大学、研究生啊，高级科学家呀、啊。你念一句佛号，不能说，哎呦，我这么高的学问，念这个佛号，哎呀，太简单了，不简单。但是你想念好了，很不容易啊，啊，念好了很不容易啊。会用功的人，不是这个只在什么高级科学家、高级研究生，也不是，不一定你能用上这一句佛号的功，也不能说你这个没念过一天书的就。念不了这一句佛，说不定啊，就是一天书没有念过的这一句佛号，念个三天两天，你这个心就清净，都有可能啊，啊，所以这个修行，不管是哪一法，贵在哪里呢？贵在一个老师态度上面，所以这个态度问题啊很重要，啊，有个老师态度啊，哎，听师傅一说，佛祖一说，哎，这个我得认真的去念。嗯，有一个认真的去念的这个态度，结果你这个心肯定会清净，所以这一生啊，往生那是决定有把握啊。所以呢，这个千门万教啊，最终就是救度还家呀，啊，救度还家，没别的。所以明白的人一看哦。你说这个路，他说那个路，到了最高峰方向一看，嗯，这个方向来也是到这个位置，那方向也是到这个位置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不管四前往南，都是一条路啊，哎。所以你们不要去这个执着的一样，毁谤的一样，这都是错误啊。多听佛祖的话，哎，佛言祖语，这是最靠得住的。所以我们。佛弟子嘛，哎，信佛是深信不疑，这是毫无疑问啊。所以祖师的开示，这是过来人啊。至于他是祖师，他就是过来人，不是一般人都能做主啊。 凡夫他做不了主的，啊，就是过来的。所以呢，组织的开始啊，多学一学，多采取一些，啊，对我们身体啊都有一定的利益，对我们这一生疗伤科室啊，决定啊有一定的把握性。
晚膳食是非常重要，但是在参拜三智社的时候，如果来取舍，真正能够使自己把自己领到正路上的这个三智社，
这是个最关键的一个题了。因为在这个年代呢，就是末法时代，所以呢，这个说明白呢，就是谁也能讲两句啊。但是这个两句啊，这就是看我们如何来，啊，来这个来取来舍，啊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呢，这个我刚才说嘛，佛祖的说法，这是一个语句，最上面是佛，佛过就是祖啊。佛祖的说法是最大的语句，因为我今天坐在这里和大家探讨佛法。我说的法你拿过来和祖在比较，看有没有违背祖师的言语，祖师的所作所为，佛祖的有没有违背。有违背张毅是不是这个话呢，咱也不能说他是好是坏，咱放在一边不能用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呢，要以佛祖的教导为最上依据啊，佛的话，祖师的话，这是最大的依据。所以在这个年代就是这样，谁说的天花乱坠，讲的再好我们听要听啊，能用呢就留住，不能用就放在一边，啊，咱也不去叫回谤谁的，也不去说谁什么不好，说这样对我们都造了口业了，这就不好了。所以就是这样，有取有舍啊，勤拂善友如沐浴中行啊，就是我们勤行善知识，这个人有修有正有德，我们长期亲近他，亲近他能得到什么呢？他的言行，从我们的眼看到一眼，我们就会种善根；我们听到的一句话，我们就能心上产生功德。啊，这就叫勤拂善友如沐浴中行，就跟那个善物的样子，虽然没有湿衣服，但是呢，摸这个衣服湿润润的。啊，虽然没有湿衣，但是呢。时时有润啊，啊，对我们身心啊都有益处啊，所以这个参访善知识呢是非常重要啊。我们所说的善知识呢，就是说以佛以祖的教导去行持的，我们去长期呢就依照这种方法去做，就是这样。所以呢，这个古人说嘛，住持必须择伴。哎，远亲必嫁良朋呢。我们住的地方，邻居要找好的伴侣啊。哎，他的这个行动啊、语言对我们都有个提醒啊。会不会说错话呀？会不会办错事啊？这就叫住址必须择伴呢。啊，远亲加良朋，就是我们身心都会得到安康，哎，不会受到任何威胁。所以这个修行方面呢，参善知识，善知识干什么？领悟，它是明灯，它是一个航标啊，它不会偏左，不会偏右啊。所以在这个正道方面，我们勇往直前，它错不了路。五十三参，参这一次增长的智慧，参这一次增长的智慧
也增长了。
什么法不增长智慧呢？都增长。这就是看我们平时这个智慧能量的接收啊。哎，我经常跟这个居士们、出家人，我们在一起探讨佛法开示，都是这样。今天这个人犯错误了，我们看到了、听到了，这个是不是对我有个教训呢？也是教材。什么教材？叫提醒教材。他犯错误，今天他是我老师，什么呢？提醒我以后不能犯这样的错误，这叫提醒教材啊。正确的事情出现了，哎，这也是我的老师，让我继续发挥他的精神啊。所以这个哪里又能让我们心里不痛快呢？犯错误的也让我今天很高兴， 怎么高兴呢？我下次不能犯了，我今天替他忏悔，这有多好啊！修行啊，要这样去修，无障碍啊，好也无障碍，坏也无障碍。好的我们取过来，坏的我们放下去，就是这样。三藏十二部法是佛祖大智慧海流出来的，我们呢想广，你想全部接受，暂时还达不到。我们不管你这个学问有多高，这个在这上不一定能派上用场啊，因为这个是他清净心流露的法。我们学只是学用一样来对治我们的毛病啊，把毛病对治慢慢还一个清净心，你也会流露了。但是呢，你没到流露的时候呢，这个不要太广的很了啊，不要这印老祖开始你不要做大评价啊，我什么我都懂，不能，你做不了这个事情。为什么做不了呢？因为我们现在是凡夫啊，智慧的能量它是有限的，不是无限的。所以呢，这个一门深入呢比较好。我刚才说呢，以法通了，法法就通了。啊，只要你把这一个法弄通，实际其他法也是一样的，也就通了。所以不要太广，广狠了吧？这在修行上面又是一个障碍。啊，为什么我们到这个佛法到我们这个中国来啊，这是分门分派呢？他就叫你啊专修啊，禅宗的专为禅禅，念佛专念。哎，密宗的转持咒，它就叫转。
对，
转就是叫你走这一条路，直走。
一点。
哎，直走就是这个道理。
一门
不要太广，广狠呢就不行。广狠呢，他虽然说的是法，实际又是大闲岔。
对。
哎，不要太广啊。
对。
一门深入呢，对自己还是有利益的。
对，有利益的。
那师傅是不是念佛呢？就是光一句佛号就行了呢？其他什么也不要听的呢？
念佛，你比如说啊，念佛这是一个主修法。我们吃戒，你不能说我戒也不吃了，我就念佛了啊，这就不行。因果不明，你必须要明白因果。这不管是哪一法，都得要有这个福报。参禅、念佛、持戒、学教，哎，学哪一条啊？这都是必须要帮的。你比如说，我们今天去用这个汽车去哪里哪里，这个汽车是怎么用呢？要加水、加油，就这些事情。就是我们这也是这样啊，啊，你也不要说太这个太执着了，我就念佛，啥也不学了。啊，是不是叫犯戒不犯戒？不懂得这也不行，就是这么道理。
理上要求，就是、要理上要求。
哎，
念佛归念佛，念理上还要求。
实际呢，你明白这个道理，用一法也是用一切法了。这一法用好了，八万四千法它也在里了。这就叫一法通，法法通。就是这么样。如果是你说这样也用那样用，结果一法你也不懂，这就说你法法也没有懂，是这个道理。
谢谢
师父，
谢谢师父阿弥陀佛。我还想问，我们这个，比如说我们念佛了，是不是要闻思相关的法呢？而不要太多太乱了，还是说呢，就是说？还是应该怎样？
是啊，这个法一定要闻，闻什么样呢？对我这个修这条这个法门上面的这个不要有障碍。闻是肯定要闻，
闻思修。
就是说，就我上这个汽车加这个油对正了，这个车能走；加这个水对正，这个车能用，就是这么个道理。我们这个修行也是这样。哎，你不要说这回这样也说那样说，最后呢搞乱套了，不知到底走哪一条路了，这也不行。哎，对这个法必须得学，不学不行。这就是一门为主修，其他的可以帮他，就是这么样。你看我们这个汉传佛教。各宗各派，他哪一宗哪一派，他六个要得学这个戒律。戒律才就是帮助他正当他的功德，帮助他身心不会散乱。这就是这个都要学呀、 哎，这就叫持戒念佛、持戒参禅，哎，什么呀？他都要以持戒为主啊，
以戒为师，
哎，以戒为师嘛。所以呢，这个法啊，得学，不能说，我只是这样，其他都不学了，是法也不学，这又是错误的。为什么是法我们不学呢？啊、嗯。
就是更大个人更执着，
也是是这样。根据我们自己的先天的这个智慧能量，我们能接受多少，尽量就是多点比少点强。这多懂一点呢，就是多明白一些；多明白一些呢，就是这个道路上就清晰一些。
这个举报告错了，你打成没关系。所以我就觉得呢，我们学佛的人呢，就是说，嗯。应该就是说心量要更大一些，那么我们这佛教徒呢，互相之间应该更加团结，
对，
要不管各种身上的障碍，
这就是正道的。也刚才这个居士讲的，亲姊妹善，人原来不学佛很好，说佛说各走各的路，这个不中，哎，慢慢还得要收回来这种。各种人民，全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，这才行。
到此结束吧。
好，行，阿弥
陀佛，有缘再聚，
行，
有缘再聚。
欢迎各位同事啊，欢迎我们三弟啊，
我的天，我的天。